那我 introduction 上帝的公义与实践7201教师中201李道昌牧师
希望能够提供一点简单的比如说你今天主题上一个神学上的根基跟论述。那这不是我的专长，大家知道我的专长是念旧约的啊。但是读神学人大概也不能不读其他的科目，所以有时候拉过界那是很自然，就在现在叫做整合，英文你们叫 cross over， 要必须 cross， 必须 over。好，那我想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可能谈尽所有有关上帝公义跟实践的道理。我想今天这个课程也算是从一个角度，具体而为的，也深入浅出，希望跟大家有点来介绍哈。那社会公义在最近的社会当中受到极大的一个重视，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就在主题上也能够多一点探讨。特别是大家如果注意到，在第二代的社会里面，在第二代的基督徒当中，在我们 AAC， 他们对这个议题一般来说倾向于比我们第一代的基督徒有更多的关心，他们出去要侍奉要服侍这个社会，不要，这也是个一个好事。好，那今天这样的课程既然是一个比较的 workshop， 那我大部分时间还是我来跟大家来讲解，那希望当中有些题目可以让大家有点参与哈。好，社会公益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影响到教会，也会影响到个人。那所以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对上一届的公益怎么理解，会影响到我们的做法。所以怎么样做是合乎上帝的心意，那秋生就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考。那今天早上老牧师也给我们一个我很喜欢的信息，让我们知道说教会在社区当中怎么可以达成我们该有的在实践的一个责任，在内在属灵上的操练，生命上的操练，但是关怀社会的公益确实也是我们传福音当中重要的一部分。好，所以这个是要就麻烦你操纵这个是吧？ OK， 好好，我想前面部分不用花太多时间。那我们首先来讲公益的概念。公益什么意思？如果按照我们平常所理解的，公益、公正，对不对？英文可以讲说 right 或者 righteous， 或者英文讲 righteousness。那另外一个字就是 just 或者是 justice， 这两个字是非常非常接近的。那如果你讲 just， 就是公平的概念比较强一点；如果你讲 right 或者 righteous， 就是怎么样？正确不正确的意味比较浓厚一点，是吗？我觉得这个事情上做到底对不对，这样是不是就是欺负人的，或者是让人受亏损的，或让人受了不冤不白之冤的，这就是公义，也就是不公正的事情，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所以这样，那公义这个概念呢，是我们人脑海里面常常有的。就神学上的讨论来说，经常在神学院或者是在一些课程里面，通常我分了两个进度来讨论公义。我今天不会进入太多这样深入的讨论哈。一般在福音派的神学院里面，讨论比较多是从神的属性，从上帝的属性的角度来思考什么是公义。那这是圣经的启示的一个概念。另外有一些神学院比较开放一点的，或者甚至一般大学的一些有关讨论到神学思想或者哲学思想的题目，他们不一定从圣经的角度在看，他们比较多从哲学的角度在看，那个我想不是我们目前所关切的，那让专家去思考。那不管是怎么样，我想每一个人心中都多多少少有一把尺，对不对？知道说这个是对的，这个是不对的。但问题也出在这里，特别在今天的后现代，什么是对的事情跟什么是错的事情好像越来越不容易分得清楚，是不是这样子？有这种感觉吗？当然有，因为现在的大众媒体把我们弄得昏头转向了。以前在自己 客厅当中的话不会在大庭广众讲，今天呢你听得见，以前你是在卧房里面讲的事情，你不会在客厅里面讲，现在呢，现在不是在客厅里面讲，现在餐厅里面都讲了。你别打开电视，你都打开了 internet， 很多东西你可以听得见。这对我们来说不一定是好事，只能我们的后代不晓得什么是对的事情跟什么是错的事情，这个界限越来越模糊，真的是越来越模糊。所以我想我们不用讲太多这方面，但是我们归根究底，我们对神功的了解从哪里开始呢？我觉得最好的进入最好的角度还是从圣经对我们的启示在这怎么说的。我想这个今天课程主要不是讲圣经的基础，在你们教会当中可能有些主日学有些其他课程，或者下一堂陈爱光牧师会来讲的，他会从系统神学的角度跟大家来做来思想。所以大家知道两个概念，人的公义的概念就是论述陈述这个公义的概念，可以从哲学的角度来探讨，两边是可以互补相辅相成的。那对我们一个福音派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唯一的根基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好，下面接下来看第二个，上帝的公义的属性。神的本性，我们人要去了解它，再怎么了解呢，都是一个不可能完全的啊，都是一个再完整，它都是一个片面的。所以神学家想办法把这上帝的公义，把它分作一个绝对公义，一个相对性的公义。这个基本上也是一个参考，因为神是有绝对的，是再怎么样都是这两个当中有一部分的重叠。好，但是这个分法还是多少有点帮助的，就是说上帝有绝对性的公义是跟他的本体，什么叫本体？他本质他的中文怎么说的，他的实际的存在跟这有关系的，这叫绝对性的一个属性。好，所以有绝对性的公义是属于神自己，因为本身就是公义。但是不要忘记，这不能逆转哦。上帝是公义，但是公义不是上帝，这个不能逆转哦。有人说上帝是爱，是爱就是上帝，那是跟我想相反的。一个是有位格的，一个是没有位格的，这么明白意思吗？这两个是不对等的。所以上帝有公义，但是公义不等于上帝，因为上帝把他自己本身属于的上帝归义，把这义归给了世界上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上帝一部分的义。那是相对的，这就是所谓的相对性的公义。从道德的角度上来说，从一个人类人际关系上公不公平的角度上来说，这是相对的。所以另外有些神学家就把它称作说这是一个可传递性的跟不可传递性的。有些上帝的属性是可以传递的，有些上帝的属性是不能被传递的。比如说神是全知全能，这个能传递吗？但是有人以为他可以，很多人大约地步的以为他可以，这些人要么就是真是自大狂妄到了极点，要不然就是他本来应该住在精神科的病人里面，这种是不可以被传递的。那上帝的全知全能各方面的，这是属于他本体上的属性，是绝对性的，是没办法传递的。那有些事情是可以，像永生也是没办法传递，对不对？那我们的存在就是我们得到永生，这是依附在上帝才能存在。如果没有依附在上帝啊，这是会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永生是可以被收回的。如果上帝要收回，可以收回，那明白意思吗？但上帝没办法消灭自己，这是绝对的，这是主要属性的。所以，当我们讲到公义的时候，其实从学理上来说，我们讨论说上帝的本质、他的本性、他的属性是有公义的。但另外我们其实讲的更多更关心的不是这一部分，这一部分我们大概都了解了，对吗？我们更关心是什么？那种相对性的公义，就是在实践出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跟物之间的关系公平吗？有公义吗？能够彰显出来神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上帝吗？我们这个关系的公义是在这一部分，那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啊，或者说我这样说清楚吗？啊，所以我们今天比较关心就是在这个社会上，不管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是个人也好，是教会也好，是一个国家一个甚至全球的政治也好，我们比较关心的公义是讲到相对性的 人跟神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人跟物的关系，甚至物跟物的关系，这就是我们所关切的。好，这一部分也正是神所要我们来达成的。像今天早上我很快跟他讲，就是在马太福音那边讲的说，主我们的义没有胜过法利赛人义，断不能进天国。请问那个义是指的是上帝属性的义，还是相对性我们跟人之间互动关系的义呢？当然是相对性。从另外角度来说，也就是指的是我们的义行，就是我们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是不是跟神的本性可以相称，那这就是这里所讲的。好，所以大概这样分得上清楚啊。我讲这部分我就不用讲它，我只用大家一个经文哈。这是诗篇第十九篇七到十九，很典型的，很多的系统神学的书可能都引这个经文，若有兴趣，大概有两本书，或者三本书，我想对一般在华人教的信徒翻成中文的应该有帮助的。其中一本就是那个 Erickson。有关于中国，我不晓得中国翻成什么名字，它叫做它叫做什么玄学，有三册，是校园出版社出的，是 Erickson 翻成中文的，很具参考价值，相当具参考价值。另外一本是 Larry， 就是时代派的一个作家，他所写的一个信徒神学，都一册的。另外一本是赵东辉牧师所翻译的，是荷兰系统的 Reform 的。我想这几次中，其实中文的参考书不是那么多，你让大家一找大概就差不多了。那这几个都有参考价值，我想自己可以有空可以自己预备。诗篇第十七篇十九篇七到九节这样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正确，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斥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直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他这里给最后给了一个总结说，全然公义。上面以上所讲的这些，其实他们所讲的就是神定规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人怎么相处的关系，人怎么运用这个一些外在环境物质神所赏赐给我们的这些符合神所期望，那就是神的公义。这里诗人说全然公义，完全的公义，没有一件事情不公义，就是这神的期望。好，所以人心对公义的渴求是从很小时候就开始的。我们可能不一定懂了什么真正的道理，但是人对公义渴求很大。如果你孩子是在英在这里长大讲英文，他常会讲no fair，对吗？其实本来是很公平的，他觉得不公平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想得到了没得到，他就是不公平。其实人的心经常是如此的。那不表示我没有判断能力啊，有的时候明明知道了，但是就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我想得到，就觉得不公平，那我得到才算公平。那但是其实我们的教导经常就是要反过来这些，所以要回到一个真正的一个所谓 anchor， 就真正的一个锚可以抛锚的地方，一个基础，那里就是必须回到的这个圣经的教导。那不管是人了解在片面，但是人对公义的寻求是很基本，对不对？有人这样说，一个人的社会其实要让它富强，让大家安和乐利，让大家很享受，真正需要的东西不是太多。我说它样数不是很多，要求可能很高很高，但它要求样数不多。有人说大概是公义跟慈爱，就是两件事情，我想你我都同意，对吗？这实际上神怎么托付我们在管理我们这整个的环境，不管是国家的层面也好，是社会的层面也好，是教会的层面也好，是家庭层面也好，这是我们这个人人跟人之间的相处，这是我们自己面对自己也好，其实都是相同的。公义跟慈爱如果两个可以很平衡，那这个地方绝对是适合人居住的，绝对是富强，大家都很快活的。今天公义的事情是不容易啊。在美国的系统当中， 是不是全世界当中算是最开明、最自由，也是最公平的地方？大家同意吗？基本上来说，不是我们因为是身在北美，所以就为自己脸上贴金。那确实是，以自由、平等、公平来说，美国是其中，算是顶尖的地方。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贴金会不移民到这里来？当然是这样子的。也确实，这里确实是人类社会当中是很有可取的。但是，如果我问各位说，这里就是一个很完美的地方吗？我想，任何一个有心智的人、脑筋没有坏的人，大概不会点头的。那其实造成我们也不会离开这个地方，因为这些不完美的地方还算是完美的。就有点像那个唐吉诃德他的坐骑名字叫做洛西南，这是唐吉诃德爵士替他取的，叫当吉奥迪。你知道洛西南是什么意思吗？我不懂西班牙文，如果讲错了请指教。至少小说当中是这样描述的。那个坐骑呢是瘦骨如柴，是一老马，但是他算是第二阶层、第三阶层的马吧，他绝对不是第一阶层那种骏马。他在这个阶层的马当中，他是第一名。他在烂马当中，他是良马。所以给他起个名字就是洛辛南。就像丘吉尔曾经说过说，民主政治是非常烂的，但是在这所有烂的政治当中，他是最好的。所以今天我们也享受这个结果，确实如此。所以人心对公益确实是有这样一个渴求。那我也喜欢，这里，Martin Luther King， 我以前从亚特兰的梦回十年，这个马丁路德先生那里是他的大本营，这跟他一向的想法一样，他说 ：“In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是任何地方只要有不公义的事情，就对公益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那这是很不幸，所以他是来抗争。好，再往下一个。我不是很喜欢尼采，但是我很欣赏他讲的这句话。我年轻的时候是蛮喜欢叔本华的，在我没有信主以前，后来听说他死得很悲惨，我就幸好没有跟他走。尼采就更凄惨了，尼采不敢跟，不是心里不大踩他了。但他讲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 ：“For men are not equal, let's speak justice。”他不愧是一个大师，他很多的思想观念我们不一定同意。他在《查拉图斯特说》这本书里面，他的这些论述，他这里讲的其实里面背后包含了很多圣经里面有跟公义的概念。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人类不平等，因为人类不平等的缘故，所以正义必须说话。很深入的道理，我们人是不平等，对吗？有人聪明，有人愚拙，有人富有，有人贫贱，有人美貌，有人平庸，所以就像我常常觉得自己相貌平庸，但是娶了太太以后，跟她朝夕相处，看她就越来越像她的脸，是现在好看多了。人不平等的，真的人不平等，这是事实。这确实是事实，就是因为人不平等，上帝把人造的都不一样，所以上帝要求公平，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甚至那些没有机会要格外给他机会，这圣经的道理。尼采多少有这影响，不要忘记尼采也是受到这个基督教圣经的影响非常深远的。因为人不公平，人的不平等不相等，所以必须要讲求公义。公益跟平等不一样啊，不是假平等，不是其他的假平等，所以它其实这句话背后包括了公益跟慈爱两个必须相辅相成，才能有真正的公益，才能有真正的慈爱，这是很深的道理，这是我很喜欢的啊。好，那我们接下来思考上帝的心意，他本性是公益的，而且他的心意也是要有公益。那怎么来达成社会公义呢？怎么可以达到神所期望造出来这个他的整个宇宙万物呢？基本上来说，上帝用两个大的主力，一个是国家， 一个是社会。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啊，这个教会，一个国家，一个是教会，或者说一个是社会，一个是教会。那其实社会是一个，不是一个有政治组织的一个实体，所以其实国家是比较准确。用英文讲就是 state and the church， 这两个是很重要的。那在过去中古世纪当中，就是谁当老大，就产生了中古世纪的争论，对吗？是教皇比较大呢，还是查理曼，还是那个三世罗马帝国的皇帝比较大？我想马丁路德的神学是比较平衡的。请问这两个是不是都是上帝的器皿？它各有各的不同的功能。如果达到人灵魂的救恩，一定是透过教会来传讲上帝的真理。但是上帝的真理如果有其他部分不是特殊的真理，就是一般的这个地的启示，在国家当中也是神要使用的器皿，让我们明白神有公义，神有慈爱。所以罗马书才会讲说，政府在上掌权的不是什么，不是空空的配件，因为上帝赋给他权柄，上帝确实赋给他权柄，他可能很败坏，但是上帝还是赋给他权柄。有一天如果说上帝说时间到了，他就改朝换代了，是吗？但是上帝有他的时间，所以上帝在率行他的公义当中，这两个是向左右走一样，一个是国家，一个是教会。那我们讲，我想在北美，我们生活这么多年了，大家知道政教分离是很平衡的，是吗？那各有各的权柄，各有各的范围，在有些方面。教会顺服国家的权柄，是吗？我们要登记，是不是？要扣税免税，完全按照国家的律法来说，这个不能再像公中五世纪教皇说不行，请这个皇帝来跟我叩头。现在已经不会这样子了，因为已经学了一个很辛苦的一个功课，跟付出很大的代价了。同样的，国家会不会意愿上干涉教会说，你选择牧师的时候，给我通报一声啊？这是什么概念？当然不会有的，各有各的职责，是吗？他说照顾穷人，国家有没有责任？当然有，这是上帝设立政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责。但是教会呢，同样有他的责任。所以这两个有相同的部分，有完全不一样的部分。那从国家的角度，我就想不要讲太多哈。不管透过政治的力量，透过经济的力量，透过军事的力量，这都是国家做的。这一部分上帝是没有把它交给教会的。曾经中古世纪的教会也糊涂过了，有一段时间教皇的权力大过罗马皇帝的权力，这我们都知道，对不对？那是很惨痛的经验，也很惨痛的一个代价。我想今天我们不会再犯这同样的错误，所以这些事情神交给了国家来处理了。所以待会我们会再讲到，那我们这个基督徒跟这些有什么关系呢？好，重要的是上帝把实行公义的事情也交给了教会，但怎么来达成上帝心中跟他本性当中一致的那个公义呢？那这个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而且大概也不会一次解接触。随着时代的转变，那我们做法观念会慢慢有些调整，因应那个时代不同的做法，但这个使命是不会改变的。这样的一个神要借着教会来达成他的公义的这样的使命是不会改变的。好，我很喜欢这个人，Niebuhr， 这个跟国家跟教会都有一点点关联。他是在政论上或者是伦理学上，这个人是鼎鼎有名的。他两兄弟都是有名的神学家， Ronald Niebuhr， 他写一本书，这本书相当有名，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如果今天你要说思考政论上，就是在政治上有哪些伦理上的议题，配合这些公益上的议题，这本书大概还有其他一些书，大概都是必读的书。他其中讲一句话，他说 Man's capacity for justice makes democracy possible but man's inclination to injustice makes democracy necessary。 有些学者是很厉害的，他们花很多精神去思考很多这些的很深入的一些问题。他提出这句话，很多地方是一针见血的，说人类或者这个个人，他有这个能力来达成公义，就使得民主政治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心中没有是非观念，没有公平不公平的观念，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公平不公平的决定，那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活在北美这个社会，享受这么高的，是因为这群人素质高到可以用民主政治。你我都很清楚这一点。民主政治的代价是很高的，它代价是非常昂贵的。在一个百姓都没有民主概念的地方用民主，那一定是一场浩劫，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不止一次了。所以因为这样，所以让民主政治是可能的。所以百姓的素质没有到一个地步硬要推行民主，很可能类似菲律宾。菲律宾在民主国家 的发展进程当中常常被拿出来当作笑话，因为它有太多的缺失。但相对的，人的倾向于不公平，像他说，很多时候人是一个光明之子，那又是黑暗之子。我想做门内得救的人，我们常常也提醒，在神学上很喜欢用的就是 already and not yet， 听过这个吗？已然跟未然。请问你已经完全了吗？当然没有。如果有这样的人，他应该送到精神病院里面去了。没有这样的人。他说：“那我就不完全了吗？我们不会妄自菲薄，因为我们领受已经很丰富了，不是吗？身份也不同了，生命也不同了，这个我们都知道了。所以这是一个微妙的一个吊诡的平衡。所以已然跟未然，人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是基督徒都是如此的，没有完全得救了。很多时候，他们也认为这样的领悟。所以因为人的倾向于不公义，所以让民主政治变成是一个必须的，也就是不能独裁，不能让一个人来决定一些事情。那你们觉得民主政治真的就是最好的解决吗？我还经过这几年来经济风暴的一些震荡，然后经过一些政治上的一些不安，大家对这个好像越来越没有把握，对不对？不要忘记了，他也是个基督徒的一个神学家。不过我们不一定要同意他的哈。那他同一点就是说，不管在哪一个层面上，在国家的层面上也好，或者教会的层面上也好，民主政治是有一定程度上是需要的。大明白我要说的意思吗？也就是说，群体一个群体的配搭侍奉是需要的。所以民主政治是让大家决定大家的事情，不是让一两个人决定一两个人决定所有人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民主政治是重要的。他们本来会讲这个话是有它的背景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美国社会非常热衷社会福音。听过社会福音吗？社会福音是一个主流教会一个当时很热衷的一个运动。他们认为说，教会最主要的目的不一定传福音，它要成就社会公益。这是他的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好，所以当时很多人包括他在内也一样，他为了要对抗要对抗那些比较自由派的思想，所以他就写了这些书。anyway， 这些我想不多讲。好，首先区别社会公益跟社会福音不同，我就先跳到第12页第12个 frame。是不是第十二个 frame？ 社会公益是我们大家都关心的，但社会福音不一样。这焦点不同，待会我们回过来可能多少会讲到。现在所谈的社会公益，经常有几个议题，经常会讲到的。我很稀奇，是台湾真的也是很发达了哈。台湾现在确实这里面也讲了非常多，我知道台湾回去不多，但去年一年回去台湾，次数很多的关系，接触比较多，发觉台湾现在蛮后现代，台湾跟美国社会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接轨了。好的东西也学了一些，坏的东西学的可能更多一点。我从东岸四年前到加州来，我有文化冲击。因为这两个地方很不同的地方，我有好朋友在东岸牧会，后来搬来这边牧会，住了超过半年左右。他那大概七岁八岁的孩子说：“爸爸，我们怎么走回美国？”他在每天都吃中国菜，听到他讲中国话，他以为他回到亚洲啊。所以他原来是因为，但是我回到台湾，那文化冲击比我到加州还更大。Anyway， 好，这个以上一题我跟大家 go over， 特权阶级要公平，要公义，就不仅有特权阶级，良心犯就是说反战分子啊。我们目前还大概没有太多这样的 issue。目前美国这个 issue， 这个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很明显，60年代的时候很明显，现在大概比较少。贫穷这个问题，我想没有太很关切。这样看起来，我好像这个算是个贫穷人，属灵上、属世上都好像都是贫穷人。报纸上说，现在有七分之一是在贫穷线以下。听说最近，有个统计出来，每七个人就有一个人是在贫穷线以下。不，那贫穷线在世界其他国家来说还算是富人了，但是这是比以前是要比较退步了。一个正义越来越少的地方，它会越来越贫穷的。这个几乎是不变的道理，长久下来会变贫穷。转型正义，这个我们就不管，这个是太多的政治上的议题，还有迫害等等这些。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我们主要讲的，我不会从社会法律的观点来说，主要从上帝的属性我们来思考。所以回过头来说，我们看下一个，关怀社会。那如果说正义是神的心意，也是他的本质，他的本性，那他就期望，刚才讲过，用国家也好，国家那部分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我们待会下回来再讲说，那我们跟国家、社会、教会之间的关系如何，我们待会再来界定。我们现在肯定说，关怀社会是教会不可或缺的一个责任。首先确定这一点，如果各位可以点头说我阿们，那我想，这个课也算成功一半。同意吗？怎么做？我们以后再讨论。但是说，按照我们对耶稣基督当时传道吩咐圣经的教导，我们对社会有没有这样的责任呢？当然是有，对吧？我们不能说把穷乏的心堵塞住了，说你平平安安的去，这是要让整个社会能够尝到真正的公义。是，我觉得那个例子，这个例子往下看，这个例子是Peter Wagner， 他是富尔有名的一个著名的一个教授，他对教会很有负担。那他在一本书里面叫 Leading Your Church to Growth， 是怎么带领你的教会给他成长里面，他访问一群的教会的领袖，包括牧师，包括长老，教会重要的领袖，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有12项的因素是会一个健康的教会当中应该必要有的一个元素，总共有12项。我们来看，而且这个12项是他说是 measurable， 是可以来评估的，可以来衡量的，至少可以来分析，让我们评鉴出我们到底做的大约到什么程度了。所以它有个 quality factors， 第一项他基本上是按照他的顺序来看的哦，他基本上按照他的访问这些人觉得说哪一项最重要，他就整理起来，就把它排序。最多的牧者，最多的教会领袖同意说圣经的知识是 number one， 我们都同意啊。今天这个可能是基督教育大会，就是我们核要根基还是新旧的圣经的教导。第二个，有圣经还不够，你要 personal devotion， 就是个人要有灵修，就是要消化神给我们的话，反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反思在我们的品格当中，然后做一些修正，这就是灵修，对吗？跟神的关系好像我们的性情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像神的样式，好像我们过去如果 昨天前天出出冒犯做错事的这灵修当中，圣灵光照，我们可以按照圣经所吩咐我们继续来过着生活，这第二项。这一个 personal 个人的灵修生活。第三个，你做个人灵修方法不够，还要不可忘记聚会，不可停止聚会。所以第三个要去敬拜神，这个敬拜不仅是个人敬拜，也包括群体的敬拜，不过重点大概是放在群体的敬拜。我想你大概很难同意说有一个基督徒从来不向到礼拜堂去拜敬拜的，大概是没有这种基督徒。这种基督徒他是孤芳自赏的基督徒，到后来就自闭症了，就大概就没有了。第四个 witnessing 做见证，传福音做见证的意思。他这个用意思很广，传福音好像是说一定是要出去讲传说，但 witness 不是，你言行举止包括你口传都算是传福音，是 witnessing 的，你成为见证。第五个 lay ministry， 这个对不对？北美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已经不是以前一个堂会只有一个主任牧师就可以了事了，而且是团队，要长老，要执事，要这个同工，所以 lay ministry 是非常重要。就这边在这里有开广告时间，神学院你知道，我们这边有几位神学院的学生哈，神学院有两个大部分，各位知道吗？哪两大部分？
就是硕士班的这个神学院跟那个
这个新的传道人。啊，对，那个其他我们就很成功，大家知道我在做什么事。一个是训练全时间传道人呢，他有经验，全时间出来侍奉的；另外一个是他不会出来当全时间当牧师的，那他的教员要配搭了。所以这两边的领袖都是很重要的，就好像鸟的两个翅膀一样，一个是有 degree 的，一个是有学位的，一个是没有 degree program， 但是都是一样要训练教领袖。这 lay ministry 是很重要。你今天如果你放眼看去，一个有动力的教会，你就不要看太远，就看南加州。一个有活力、有动力的教会，都是 lay ministry 很强的，但不是 lay ministry 来主导的，他跟传道人有很好的配合的，都是如此，几无例外，都没有例外。好，第六个 mission 啊，宣教或者拆传。第七个。奉献 giving。 第八个 fellowship， 他们当中的团契。这是访问了白人，因为他做出来是白人的，如果今天访问了华人教会，第八项可能会跑到前面的三四项去，因为我们的 fellowship 团契肢体关系很强，对吗？我们本来的文化就比较强了，更加上是影响带出来的，就是比较接近。好，像有一次我去一个美国教会啊，他们刚好那一天特别有个中餐，我说很好，哇，你们也有中餐？他说我们才这么偶尔这么一次。我说 every good Chinese church 每天中午都有中餐的。那最后是信徒事工，所以信徒事工是说由信徒来负起这个责任，它可以很广，不一定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是在教会外面。这就是 lay ministry， 像老布祥牧师讲这个，这很典型的例子啊。他里面用很多的专家，用很多在社区里面工作，这是 lay ministry 啊。比如说 after school program， lay ministry， 对不对？有课后的辅导，帮助如果你学校刚好在这校区里面，所以帮助那些小孩子，这是 lay ministry。中文学校有这个，对，看我怎么定位，它可以是。他可以上来去吧，他当然可以是，或者是有些是像儿童合唱团 ，lay ministry， 这有很多不同的面貌。也都没从国内来哈，国内目前没有太多的 lay ministry， 越来越热闹了。但是在北美社会当中，很常见的。好，第九个 distinctive lifestyle， 就是具有特色的、具有基督徒特色的生活方式。这倒有意思。我那个这思想那个是，当今的基督徒言行举止好像跟一般外面的基督徒好像越来越不同分别，是吗？好像我不敢讲那么绝对，但好像这种感觉啊。如果你看电视上有些什么 gospel music， 有些 gospel music 他们人也是刺青啊，然后头发也是这样，然后那你听他唱的歌，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 gospel music 的现在搞不对你们都分辨很清楚的啊，所以这个当中是怎么平衡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或者大部分吧，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方式跟不是基督徒也不应该一样，有东西有很多东西一定是相同的，他用哪个牌子化妆品我也用哪个牌子化妆品对吗？哦，但是就是牵涉到那种价值观的表达，有些一部分的那个生活方式肯定要有不一样的地方，这哪些东西不一样，这个不是我能力可以解决，就让各位去看神的智慧怎么带领你的。但是一个初代教会的见证，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不一样，生命表达就是不一样。好，第十个 The Educator Religion， 那他这个 category 我不是很喜欢，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你今天在教来侍奉是出于什么动机，出于什么心态，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呢，还是为了基督的好处，还是为了教会的好处，还是为了某一个人的好处，类似这样子的，就你的心态到底如何。最后第七跟十二个，虽然一般的教会这方面做得少，但是 social justice 跟 social service 两个是非常接近的，非常接近。那我想这个单子也是蛮平衡的，平衡的原因是它的十二个measurable quality 可以衡量的这些数值呢，它是放在很后面的，对吧？这表示说教会当中不可缺少这些，但是不是重头戏呢？不是，这也是社会福音所犯的一个缺失。好，刚才那个社会公益跟社会福音讲过了，我想这部分圆球人，那接下来就是教会怎么做，我想这我不要讲太多，传福音救恩跟社会公益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所以就产生了大概有几个不同的派别。我想我们坐在这里，我估计可能有一半是从 ESC 从台湾教会来的，另外一半大概不是从台湾教会来的，那每个教会有可能不同的取向可能会在这当中有不同的这个参考。第一种是说传福音是教会最主要的功能，像 Billy Graham 格里汉所讲的一个立场，它是最主要的功能。第二个就是说传福音它是教会很基本的 mission， 但不是最主要的，不会的重点不会把它说好像说你是只是传福音。像我就听过有个教会有个牧师，他一整年他就讲说要大神印，就马太福音的18章那个，他讲了40天到都在讲这段经文。当然他有的恩赐也是了不起的，不过讲到后来会有牧师给我换一段经文讲，这是比重的问题了。 OK， 所以这两个都很接近，就是传福音是教会人基本的而且很重要的一个功能。第三个它是重要的，像 Yoder 跟 Anabaptist 这样观点比较接近，它是整个是信徒肢体里面是 mission 才是一个他们重要的一个特色，它不是 evangelism， 它比较宽广一点。第四个取向，这个是所谓的教会普世教会合一运动常常讲的，他们常常借着政治，常常借着一些经济其他社会上的一些力量，想要达到改变个人，甚至想达到改变社会的一些结构为主的，这是合一运动里面常会出现的。最后大概没有人会同意了，福音派里面，但是有这种教会，他觉得参与政治活动然后遂行社会公益，那就是传福音，可是就是这个事情那这个立场我们就不多讲。 OK， 好，那如果说神给教会一个这样的一个使命，那我们怎么来做呢？第一个我想我们政教分离的原则是应该要确定的但同时基督徒两个身份，一个是我们天国的国民，另外一个是国家的公民， 所以我们是夸在这两个当中，是在这两个世界都有身份，一个是天国公民，一个是地上的公民。所以这个就牵涉到一个教会里面怎么做会达到平衡。我在这里想要引用一个有名的神学家叫 Carl Henry， 他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二月份好像是写了一篇文章叫做 Carl Henry What's Right， 这不是 Carl Henry 写的，这是那个 Richard Mao， 就是托尔神学院的院长他会写这篇文章。后来我在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在问他这个事似乎是背后有些他的故事，但是 anyway 他的重点是说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下一个。他会讲说 Carl Henry is right， 就当年他投稿在 Christianity Today 有篇文章的时候Carl Henry 是总编，那 Richard Mao 这个叫做毛，他中文名字不知道毛什么，他到中国他说我不用改名字，他就是姓毛他在中国也很负担。那因为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基本上那个 Richard Mao 的意思就是说，教会应该有更大一部分的政治的参与，而且政治的能量在改变这个社会，但 Carl Henry 不是很同意。那我们就来看看 Carl Henry，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了，经过三十年呢，他经过高安已经过世了，他是我的老师他已经过世了多年了，他来写这篇文章他说其实高安也是没有错的。他讲到有这几点，第一个讲到个人会的教会在参与要遂行上帝的公义，要改变这个社会的时候，他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是 Relevancy of the Bible， 因为上帝是这样，圣经是这样说的，圣经说我们要关心这个社会，要改变这个社会，要影响这个社会，所以他常常讲说我们要 transparent， 要 penetrate， 这是 Carl Henry 很喜欢讲的，就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要做光跟做盐，你不能降在教会里面，必须要 penetrate， 怎么说？要渗入，要融入这个社会，要就像比方讲，我们是 in the society， in the world， 不是 of the world。但我们必须 in the world， 我们要必须 penetrate， 要进到这社会当中了。所以当时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因为那个时候自由派兴起，那福音派保守派的教会被打得但是毫无招架之力，所以就一个一个就躲到了每个教会当中，所有大学 的教习通通被那些自由派给攻占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成立了西敏神学院，成立了其他很多比较所谓福音派的保守神学院。到了1947年，他觉得说这个情况很不恰当，他说他是 an easy conscience， 他写一本小册子很有名的 an easy conscience of an evangelical， 说作为一个福音派信徒，一个很不安的良心，上帝叫我们做工作人要 penetrate 出去，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他第一个肯定，圣经教导我们要关怀这个社会，而且要出去进到社会当中。第二个，但它是一个 non-mandate， 注意到我这当中有点吊诡啊。他说他是 non-mandate of the church， 却不是一个 mandate。这明白了讲意思吗？有关这方面的事情，上帝交给其他的机构，不是交给了教会，就是有关从政治的角度要来改变社会这个过程跟这个方式不是神交付给教会的，他觉得是没有的。好，因为 mandate 是从上帝来的，但 jurisdiction 有关司法、有关法律的事情从哪里来的？上帝交给谁？交给国家，上帝交给国家来处理，所以教会不会立个法叫社会来做，这是国家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所做的事情在这个范围当中来做见证。好，所以第三点，他说 The church proclaim God's entire revelation， 那教会最大的功能是要传讲神一个全备的福音就可以，上帝要求公义，所以如果国家没有做好，可不可以说国家没有达到这个责任，这个可以传讲，这个一个牧者可以传讲，事实上他要求牧者传讲， 他曾经在一次聚会当中，他就问所有的牧师说，你们这些牧者，在过去一年当中，你们有没有看到说这个社会上不公平不公义的现象，你就圣经的角度像先生一样来提出一个警讯，有吗？我敢举手的牧师不太多，他这样讲，我想问，恐怕也是其中一个。那边我很忙，没有想到这些，但是其实也就是说是我们该做的。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上帝没有，对他的观点来说，上帝没有把这个责任交给教会？因为就能力上来说，教会没有这个能力，就能力上来说，教会也没有这个能力。总能力上来说，教会也没有把它交给教会。第四个，那接下来怎么办呢？那教会这个就不管了？说的不是。第三点，他就讲到，就是说，教会要传讲神全备的福音，关心穷人，要行公平、行公义，这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心意，包括个人、包括教会、包括社会、包括国家，再上掌天者，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听。信主也好，不信主也好，每个人都应该要听，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就必须传讲。那接下来第四个，那个人呢，用个人参与，不是用教会参与，这是他的一个观念。我想我受教于他，也受他的影响，我也蛮同意的。也就是说，今天不是以教会一个整个机构去投入政治，那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不去投入社会上的公益的一些事情，去尽力去做，明白这个区别吗？今天如果说有一个外面有个机构，或者一个平行宇宙设立的学的机构，这个像角声，角声不是教会，它是一个泛教会的机构，但是它如果说有记那些孤儿寡母的深渊的事情去帮助他们，我们该不该去做呢？该做，而且该支持，该努力去做，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去做。但是你不能说我来做是代表某某教会来做这个事，上帝没有把这权柄交给每一个个人，让明白当中的差别吗？他非常强调这个，我想他算是平衡的，我想他算是平衡，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要参与，但不是他没法，即使是教会的主任牧师都不能够代表教会。其实教会的主任牧师去的话，假设我今天我也是做过这样的事，去帮忙，是我就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来帮忙这个事情，不是代表教会来做这个事。这个是刚才的一个概念，我们可以不一定同意，但是我蛮欣赏他这样的分别。第五个，当讲了这么多以后，他说不管是政府也好，不管是教会也好，都有很大的极限，这个我们不一清楚了，因为毕竟这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社会，所以一直要等到叹息劳苦，一直等到耶稣基督来了才会这样，但是过程当中不断的在努力。好，所以事隔三十来年，Richard Mao 说他还有一个想法是，他基本上就是讲这刚才讲的这五点，我讲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帮助。那对我们教会有什么影响呢？我们教会可能就要避开政治要多一点，我想这是好事啊。我想在整个南加州，竟然是我的，对不起啊，而且是我女儿打来的，然后平常她不会这么打我的，我的手机很少用的，这个是蛮贵的手机，是我的弟弟不要淘汰给我的玩具，我的至少是3G 的嘛，是 iPhone 了， iPhone 我用不起，我不会用，好手机对我来说是有点浪费的，而且，好，那我想这个对我们教会有什么提醒呢？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确实应该起来很热心的去参与这样的事，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去参与，教会没有权柄让我们去代表教会，是吗？恐怕神也没有把这个代表教会的权柄放在某一个传道人或者某一个教会的领袖身上，因为没有一个教会的那个单独地方堂会可以代表整个基督的身体。我想这样讲应该也公平，是吗？就算这个教会再大，2万人、3万人，甚至像 韩国村福音中的教会有60万、70万人，你说他就代表基督的教会？不可能的事情，上帝不会做这样的事。所以每个基督徒，如果每个基督徒都很热心的参与，我想见证就是那边，他们说是基督徒有爱心，不是说教会有爱心，是吗？基督徒有爱心，这个信仰是有真实的力量。我想这个给我们的提醒。好，从另外一个角度，那神不但用教会，上帝有些时候也是用，对不起，我们是刚好两点，我本来希望再有点时间再会讲下去，都没有讲，我还没讲完。好，我快点。上帝不但用教会，上帝也用家庭。那我更喜欢用这个角度来思考这个公义哈。我们先看下一个，再跳回来。不是，就是这个。这句话给大家一个提醒，这是一个 Charles Dickens， 这个知道这个人哈。就是什么David Copperfield 或者是 Chris Carroll， 如果你喜欢小说，就知道他写了很多很有名的小说哈。当时他的小说在处理很多社会上不公平不公义的事，因为那时候整个产业革命之后，社会起了很大变化，贫富不均啊，那些有些压榨等等的事情，所以他的小说里面很多的人物是很凄惨的，是吗？像 David Copperfield 等等这些都一样哈。所以他透过他笔当中来描写一个人的社会应该有什么公平公义才是真正人所应当有的。Anyway， 他讲过这句话，他说 Charity begins at home， 这是英国谚语的很长久，就是爱心要从家里开始， And justice begins next door。 讲得非常棒，对吗？你要讲爱心，不要把自己孩子都冷落了，去外面做很多爱心的事情，结果在家里这个人少爱，但是外面人说这个人是大好人一个。他说 ，The charity begins at home。但是如果来说，我要为全世界要做一些公平公义的事情，你隔壁的你邻居有困苦有穷乏，你根本就不理他，那是蛮空的事情。所以他说 ，charity begins at home， and justice begins next door， 就从你的邻居邻舍开始。好，回过头来这一点，这里有本书。我们上一个，再上一个，就是这个。这本书是一个叫做 Tim Keller， Timothy Keller， 他是一个蛮有名的牧师哈、他的教会在纽约叫 Redeemer Church。如果你有第二代，你问他 Redeemer Church， 他说 Tim Keller， 很大概很多人认识，知道他。他对讲英文的华裔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我曾经。也有的大牧会，我们不少年轻人到了 Boston， 到了纽约去读书了，就去参加这个教会，所以因为这样我才知道这个人了。我蛮喜欢他，我女儿还特别记得他讲道论，那就说 Dad， you got to listen to this， 是 good stuff。 知道为什么新闻讲道也跟他一样。Anyway， 我们那个长老他孩子去了纽约去做事，然后他说：“听说你们这里有个叫 Tim Keller 的，带我去听。”就他儿子怎么样？说 Dad， 你不要去了。That's his deep stuff. You don't understand. 你听不懂了，不要去了。我开玩笑，他本来是一个神学的教授，后来他出来了，去牧他是改革中的，是不是奉教会的背景的。蛮喜欢，我相当喜欢他的。那他这本书的名字，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哈、就是 Ministries of Mercy。他从一段经文，就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在路加福音记载好撒玛利亚人，从那个一个观念开始讲到说，我们在侍奉当中是什么样的侍奉呢？是什么样的 ministry？ 是 mercy， 是给恩典有怜悯的这样的一个侍奉，那在这里面讲到了，他讲到很多的事情。那么这里面问到说，当要改变这个社会，有些自由派的人，他认为说要透过政府来做；有些保守派的人，他说不要透过小政府来做。那他里面一个评论很有意思，就是有些立场比较自由的人，就是说， 政府的事情或者钱的事情他帮你管了，他帮你 manage 你的我们所缴上的这个钱财，剩下的事情不要管，他要同性恋你不要管他，他要堕胎你不要管他，那你得到钱缴进去，弄这个大政府的帮你管所有的事情，其他事情你不要管。但是一些保守派的基督徒经常是倾向是不会肯的，对不起，我不是属于哪个党派啊，我现在论述他的受接受的一个建议。他说这些比较保守的人说，钱的事情你不要管，其他事情我们都要管，堕胎不可以，同性恋不可以，等等这些不管什么，这很多这钱的事情呢，我们要了再配，是吧？他的分析有一点点道理啊，有点道理。那不管怎么样，他最终评论说，其实这真的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我想神的心意，真正要来归正这个社会的，其实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但是教会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是家庭，他这个家庭。所以为什么我 quote 那 Charles Dickens， 他把邻舍跟家庭都思考过放在当中的。如果说我们要有公益，你想，如果你在一个家中可以跟你的子女常常有分享、有教导，按照圣经，那他一定知道父母是慈爱的。他也如果可以对他邻舍有一些怜悯的心肠、有帮助，那是公益。所以，透过家庭可以做成很多的事。我最近又有这样的感受，我对于很多想法还是不成熟。时间关系，我就不要再多说了。我一直觉得，如果我会再重新牧会，看起来是短期内大概不会。那如果程序可，说不定可以开拓个教会。如果我还有行有余力，我现在我行政教学已经外面的讲到，但是若程许可，我觉得这个时代当中应该还是需要的。若程许可，我盼望这个教会在更新家庭开始建造教会，毕竟家庭不健全，不要指望这个教会会健全的，千万不要这样指望的。一个健全的教会必然一定要有健全的家庭才可能组合起来的，如果这家庭都不健全，那什么都不用谈了。家庭如果不健全，出来的第二代也不会强壮，是吗？恶性循环，这是我们现在就所面临到一些苦果，而且是越来越明显，不是只有华人教会如此，白人教会也没有例外，是吗？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隐忧。所以想到这些，我讲点题外话。当然神学院很多时候必须走在教会的前面，因为他在站在一个高度这前头大家守望的。但是神学院我觉得我们的基督教教育的课程还不够多，高中教的课程基本上没有，是吗？那我想在南加州有儿童教育很强的教会数目不多，原谅这样说，是吗？真的是不多，比较有资源的教会都不容易的，更何况资源比较小的教会，他连自保都不容易的，怎么想到了不起就是几个同工在带着几个小孩子，就是这样，哪有什么儿童教育呢？很困难的。大家也知道教大人成本比较高还是教小孩成本比较高啊？教青少年可能最高了，你要的时间要的精力，但是你今天不付这个大家，明天就收这个果子是一样的。所以我想家庭跟教会是神用来归正社会的器皿，只有教会没有家庭，我看不出来可以达到目标的，因为我真的看不出来达到目标。OK， 好，那时间关系我就很快就再往下看哈。今天早上讲的，那如果讲家庭，那我们就必须兼顾到从个人从家庭开始做起。今天早上跟大家简短的分享的，这神父要求了我们不是那些千万的油和牛羊等等的，而是说什么是美善的，他向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呢？不就是行公义、爱怜悯或者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吗？这是一个早上跟他分享过的，是一个 内在跟外在的见证。操练这个最好的地方就是在家庭跟教会当中，是吗？在家中如果操练好了，你在教会成功的机会就比较大。如果不是，如果只是教会弄好了，家庭弄不好，了不起撑一代人，了不起只能撑一代人，撑不到第二代的，更不要说第三代。所以这个是华人教会的挑战，也是今天后现代教会的挑战。讲到这个，我也感谢神，我们神学院最近神学生年纪有降低的景象。我想就是很多年轻人越出来，不要误会的意思，我一直不是老人家，不要来，我觉得不是那个意思，因为是教会是年轻，这是对教会侍奉的。但是如果没有年轻人继续进来，那神学院就是个夕阳神学院，是不会有前途的。教会也相同，如果现在大家好高兴，但是一看都是你我这种年纪的，那没有年轻人的，那也是一个夕阳教会。那您教会如果能够做一代人，感谢主，因为神把这一代人的服侍这一代我们就睡了，也很好。但是我们更大的当然是能够代代相传嘛，这我们的心意。这明年 ABC 的主题是传承属灵资产，然后大家从各个角度来修成来复兴啊。好，所以我们从家里再开始。如果说自己儿子已经来不及了，没关系，你还有孙子，永远有盼望的，真的。我们还有孙子，我们儿孙儿辈可能说来不及，我早知道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教他。没关系，你现在还有孙子吧？孙子不是能够做那么多的。不过尿片奶瓶让父母去弄，那陪他玩完的时候，你就可以给你智慧。你在陪孩子在陪这个孙辈来玩的时候，你可以把很多神的道理给教到他身上，可以做得到。如果神许可，以后我们看能不能开这样的课。好，归根究底，如果我们看神实行公义，世界上所用的这个方法是重要的，但那不是神托给教会的。神托给教会，归根究底最大的还是爱。所以我很喜欢 Abraham Lincoln 他所说的。第二十二个 ，OK， 对，就这个，24个，我看看，这下个二十，那这下个就这个，这是林肯总统他所讲的，他说 ，I have always found， 他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发现，说 ，Mercy bears richer fruit than strict justice， 那些。恩典怜悯所产生的果子比那些严厉的公义要丰硕的很多。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公义，我们还是要公义的，但在公义当中能够让公义能够真的产生很大的果效，还是一个爱怜悯的心肠，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最后一个 frame 我跟大家讲，就是初代教会的见证。这是有本书，这本书叫做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这是大概是2009年好像是，还有1999年的这本1996年出的书。他说，我在读中文的翻译哈，基督教促成了复兴运动，在希腊罗马世界的城市里，因应了生活的痛苦、混乱、恐惧与残酷，应运而兴起。我本来没有翻完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基督教能够兴起、成长、茁壮很快。他所成长的背景是一个当时的社会是很痛苦、很混乱、很恐惧、很残酷，而且很不公平的社会。大家看过什么《格雷厄》等等这些罗马那个时代的电影就知道，看过《耶稣传》你就知道，那是一个很不公义、很不公平，而且是很残酷的一个世界。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基督徒的爱跟见证它的尾声，让这整个。这个信仰可以短短在一代人当中就传遍的欧洲大陆。今天如果基督徒可以从内外可以在全球这样子的摆上这样的爱心，今天仍然很有机会可以做见证，这是我深信不疑的。因为世界有这样的需要，人性有这样的需要，而且不公不义的事情好像随着末世只会增加，好像没有减少的景象，至少在目前现在这样，是吗？你想起来，我心中就很不平。我辛苦半辈子，结果我的mutual fund 剩下一半左右，然后房子缩水了，价值三分之一至少。我没做错什么事吗？有吗？ 这不公平的事，结果听说很多陪伴还去度假，我就更生气了。不公平的事，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了。但是我面对这个事情怎么办呢？神给教会的托付就是说，你要传讲，你要参与，从个人来说你们参与，所以如果有机会你去传福音，如果你有机会你可能去做一些服侍社区的事，就像今天劳牧师所讲的，在初代教会那是基督徒啊，我知道这些人是有爱心的，这是一个有生命的。今天如果说我们这个世界外头基督徒啊，就那些狂热分子，那当我们讲我们没有很成功，我们还有机会。再一个，我就用一个引来结束，是Helen Keller 这个伟大的一个盲人，他说 ：“Until the great mass of the people shall be filled with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each other's welfare, social justice can never be attained。”所以是每一个世界上大部分人都知道说，原来别人的福祉是我们的责任，那么社会公益是很难达成的。我想他讲的是有道理的。那我相信神给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托付是让我们去关怀的。我也是有感而发，所以在今天在这个手册上，他会引用我过去写的文章的。我们是可以给的人，就像今天早上老牧师所说的，我们不一定很多，但你只要敢给，神就在给你。但你不敢给，其实不是你不多，而是信心不多，不是你的多少的问题，而是你的信心、爱心、你的委身到底有多少。所以你如果敢给，神还有的给我们的。对我深信不疑，我相信我们也都同意。好，我想我就点到这里啊，还有几分钟时间，我希望更留更长的时间，但是我年纪越大越来越长气。有什么问题吗？或者是有什么要分享的？
这
个
书是基督教
神
学
案
论，
对，那不错的书啊。我就问题，陈光光牧师这两天，他是专门专家，他可能可以推荐更好的书。好，有没有其他有什么分享或者问题吗？就五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到四五节是不是？好，你本来在 workshop 本来应该。我看到他说你不会教书，你教书都是你在讲话，这不是要教书，是讲道。可能有人上过大学就知道，上完课之后老师在哪，你们不会安静坐在这边都跑来跑去。正义，我对台湾了解不太很多，说实在，我是到了四年前到洛杉矶才开始真正才听到比较台湾多的声音。我在东岸真的没有太多朋友过时间了，中文很少听到中文的，不像到这里我真的很稀奇，真的是很稀奇。我刚搬来的时候早上起来一醒过来，听到什么？我家里旁边一个小公园，他说一二三四二二，他说我一看。我到底是什么地方？我以为我回到台北了，我记得没有啊，对不对？我做的都是一个灾难教育，我的台湾了解不多。但是我想，首先我这样说，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他们确实也关心的社会的正义，这出发点是好的。做法这我就不敢置评了，是不是真的有效？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长久来说不是，以我的经验在看。如果教会涉入政治太多，初期国教不错，但那个效果会随着时间会递减，到一个地步有黄金交叉之后，那就变成教会被政治绑架，这几乎是很难逃脱的。可能一交叉以后呢，属灵上的事情就越来越少，政治性上的越来越多，最后来就被政治吃掉以后，就被政治绑架了，这是经常出现的一个模式。如果不是，那就是只好被教会给丢掉。其实美国也有这类似的情况，一样也是类似情况。 在过去如果再知道这个有很多的比较政治立场比较明显的一些群体也想办法要左右政治等等这些在美国比较温和但是也是相同的但是最我想卢小茂后来写这篇文章也是对的他后来说将为这个群体集体的涉入政治大概不是上帝给他自己的托付或者是根本没有这样的托付那不表示基督徒不参与政治他很参与政治这是高安里实际上他的儿子是众议员他自己儿子众议员他说你们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可以从政的你就去从政你有这样恩赐有这样负担你就应该去从政但你别忘记你去从政的都是我今天代表所有的财富总会来从政那是另外不同的概念但是说我做一个基督徒但是我来从政这是可以大胆说而且应该说的应该说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参与我想
先去那个问题再最近可能就教会的一个
我也支持，而且之前我们曾经也写过了，我们坚决反对这个，反对同性恋的。我想，我用我自己的例子做一个，这个怎么做有时候真的是不大容易。几年前卫理公会，案例了一个同性恋的牧师，叫 Robinson， 一个主教，大家可能记得，那大概是。在 Episcopal Church 大概是差不多六七年前的事情在第一季那个时候我在东岸我们教会是很保守我自己很保守保守也没什么不对应该保守对吗保守就是守住那个固有的福音因为这个教会是保守那我是很保守的虽然作风可以很开放但是内涵是很保守的所以在第一次时间上我因为我觉得心中也是有点 trouble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主日崇拜之后在我们报告时间当中我念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宣告那宣告我跟现在我们刚好看过了大意就是说做一个教会我们教会不同意同性恋可以被案例做牧师同性恋可以作为正常的教导但是我们关心同性的人我们不因为这样叫同性的人不到教会里面来聚会刚好相反如果他们愿意来我们当中聚会我们欢迎他们来聚会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说这个事情不是错的我想可以表达这样声音是可以的那如果说今天有个活动那按照 Carl 的角度来说最好就是说由 Lay Minister 就是某一个长老或者某一个会友牧师要起来主持也没什么不可以但这个是教以外成立一个活动让在这个 public square 让大家听见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什么声音把我们的声音很清楚告诉这个社会那这是我们也是应当做的但是那个让做的过程中当中没办法代表哪一个教会那可能比较 controversial 可能有些啊，有些教派如果他愿意有这样的宣告是很好的，但是我目前为止好像有没有教派这样宣告，我好像没有看到。有个组织有，比如像 President 现在就施工，那他愿意，我们有协助，说这个我们支持。我们讲支持八号，那其实就是反对那个，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从正面的角度，但是我想在这种时代当中，我觉得是应该有声音，我觉得应该有声音。
对呀、
啊，
美国今天
只
是五
败
了，现在也通过，
让你
忘了。
呀、啊，请大家投票，让我们表现出来我们的支持。
啊，前一个问题就是，万万提醒干六级。
是，这有点像滑坡理论的啊，这滑一步呢，可能滑两步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面临到很真实的，牵涉到伦理的问题，本来就是很困难，社会公益很多地方是牵涉到伦理的问题。即使有 struggle 有挣扎但是挣扎过程是好的那表示说我们有过程表示说我们可以在上面可以尽一点心力其实剩下的结果甚至求生灭灭如果不是在看着真实那我们那些做的功可能都是白费虽然不过以前来说在生活像效率说不定物极必反或者是自助实际后生等到扩大的地步大复兴就来到也不一定但是我们不希望是到了基督不要说真的乱透了 但是如果现在有父亲，为什么现在呢？我不知道，确实这是真的连绵。好，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刚刚讲了一个例子，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啊，就讲了有一些基督徒，可是他在研究的时候的外形看不出是基督徒。那包括曾经教过我们，是哪种样的人，我们是有样什么样的吧？就是在这个取舍之间，你处于很长一段时间，你去传福音而能接触这个小的团体，不然的话，你怎么样在很短的时间，而又有效又不实？
有没有一些很快的又很好的答案？在目前应该说，当然我们也必须关心社会的发展。在20年前，主流自律是很有用的。20年前，就是10年前，主流自律都还有果效。我在刚刚末尾的时候。就算10年前属灵自律有用，你拿出属灵自律来，他不打算跟他谈，他就很多人就觉得就信主了，甚至素不相识第一次他就信主了。到了今天，属灵自律的果效已经很低了，很低了，这个跟外面环境有关系。你想20年前、30年前，甚至50年前，如果在美国，你问一个人说你信主没有，他如果不信，他就不信了；如果信主，他大概就信上帝。而且他如果说问，相不相信神存在，他说相信神的。特别觉得圣经这个神，也没有其他的宗教。你从小他就在这个教会的影响。今天如果你到某个时候说你相信神吗？他说我相信你，你不晓得他相信哪一个神。那个时候，整个的环境是如此，所以你问他说你愿意接受相信吗？大概还算是蛮 solid。今天就不一定了。今天千奇百怪，而且今天的人强调人跟人的关系，所以你刚才讲的没有错。所以今天传福音要。或者是从一个角度来说，20、30年前那种出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以前你知道开个布道会，很多人就觉得现实，在今天中国大陆还有很多地方如此，对吗？这是很粗放的，有点像美国在中西部在种田一样，不是像咱们在东方的这个很幸福的一个秧一个一个插秧的，没有这个事情。一个机器开过去，或者一个飞机当一撒过去，全部都搞定了，这是粗放的。这是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一个需要，到今天你就不能这样做了。今天必须一个萝卜一个坑，好好照顾这些。他有很多原生家庭问题，他有很多的这些过去的背景的包袱，你不处理他，他根本不想听你什么任何的东西。时代不同了，所以今天细根、尖根，一个萝卜一个坑，必须要做的。所以情感是很重要的。OK， 好，时间到。OK， 好，我们一起来做个解释吧，好。祝我们谢谢您，今天下午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都有心主在你面前为你而活，也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你的见证。你就帮助我们，因为你是美善，因为在你全能公义，我们巴不得我们周围的人也可以享受到这样各样福音你自己掌权的好处。所以你帮助我们，主叫我们在这世上过生活，我们心存明锐的心，知道什么是讨你喜悦的事，我们就持守，因为你在圣灵当中，在圣经里面让明白教导我们，你帮助我们在这世代成为你最喜悦的门徒、喜悦的儿女，你帮助我们在这世代当中可以做光明之子，成为你的见证。我们知道我们不完全，但我们也知道靠着你的力量，我们真的也是凡事都能做。你就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叫所有属你的百姓，叫所有属你的教会，那个世代都成为最喜悦的器皿。愿你来成就你的福音在我们身上，叫我们越侍奉你，越行走越加的甘甜，讨你的欢喜。谢谢你让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谢谢
对，我们在这边是 anniversary， 在讲这个纪念，这个纪念。
是啊，是。
因为你身边牧师，六月底到了，
我知道。
所以现在在是拼命过程吗？
现在没有木腿。
哦，现在拼搏就是好好祷告。嗯，那找木腿，那一两个人跳入孤岛里面。那这过程中怎么办呢？讲道理还可以。
请美国牧师
啊。嗯，那这教会对教会有什么影响？有冲击啊？
有。
嗯。 而是说根据圣经的教导，人的心到底是什么？罗马书是讲得很清楚的，对。不能，
如果我们讲这个古兰罗马人，
也不能用，不能昧着性，就是使这个神成立。好，那如果说在这过程当中，你讲清楚这是个立场，这是我们的领受。那有人是，可能有些人看得敏锐的，有些人可能他可能是天生的。那这个我们要有怜悯的心肠。那我们不能说他这样子，其实天生的就不能说你顺着这个天生上做，那也不可以。这样传讲是应该做的。
我
们要讲，但是怎么讲好呢？今天晚上会，但是到后来害怕他不敢讲，不讲过头。
那
我们教会失去了自己做言的一个角色。那就是说，哦，好了，因为你是主播的。